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所谈的话题涉及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当然，在过去的日子呢，离婚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你所要做的只是写上一张休书，然后说我要和你离婚，把这个休书啊交给你的妻子，之后呢，他就必须接受离婚的现实。
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要遵守许多规条，但是如果有人对某条法律提出抗争，法官被误导做出错误的解释，那么他的判决会影响整个社会。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也要遵守许多条例，他们的文化让我们有办法轻易地避开律法。这次查克老师将带领我们探索神的律法的重要性。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申命记》第21章，从第十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起来思考圣经的真理了。但愿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力量。今天的我们研读《申命记》的第21章。如果你在野外见到一具死尸，而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人死亡的，就在野外发现了这么一具尸体，那么你就要去找他们的长老出来，长老和审判官就要从尸体的所在位置开始测量，一直量到最靠近的城市。他们呢也要为此献上一头母牛犊为祭物，然后呢他们彼此起誓说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如此一来呢，这座城市就可以脱离这宗谋杀案的流血之罪。这就像是对死者做出了死因裁决，借此宣判没有人要为这宗案件负上无辜的控诉。申命记第21章第10-14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当然贩卖人口和拥有奴隶在当时呢很流行，那些战败被掳掠的人通常呢就被卖为奴隶。但是如果你将一个女奴当作妻子了，你要是不喜欢她呢，可以叫她离开，但是呢不可以把她再当作奴隶卖给别人。申命记第21章第14-16节说，绝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她生了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你不可以擅自改动儿子们的继承权，无论你对那个长子的母亲啊是爱或者是厌恶， 你必须呢把长子的继承权仍然归给长子。当然在当时呢顽梗悖逆的孩子就会遇到大麻烦了。因为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你用尽了一切办法去纠正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这是申命记第21章18和19节。你对长老说，我这不孝子顽梗悖逆，我尽了一切办法来改正他，他还是不肯听话，他是无药可救了，我再也不能管束他了。那么人们呢就会用石头把他打死。申命记第21章20节，你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这样的人要被石头打死。申命记第21章22和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当然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意义的，任何人被挂在树上都受到神的咒诅。保罗告诉我们，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保罗所指的呢就是申命记这里的这段经文。保罗清楚表明，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把世人的罪全背在自己身上，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承担了神的咒诅，他承担了神对罪的咒诅。当亚当犯罪之后，亚当的罪将神的咒诅带到世界所有的人身上了。神告诉亚当，他是被咒诅的，而且地也不再为他出产丰盛的食物，他呢必须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而地上呢也会长满荆棘和蒺藜来。要有好的收成，那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得要汗流浃背才行啊。过去呢地上出产丰富，你只要出去随手就可以得到足够的食物，任你享用。可是现在呢，这个咒诅就带来了荆棘、蒺藜和野蔷薇之类的那些植物。人类呢，必须要辛劳的耕作才能够得到粮食，以维持生计。女人呢，则受到怀孕生产的痛苦咒诅，而土地呢，则受咒诅要长满荆棘和蒺藜。所以呢有三种咒诅，对男人、对女人和对全地的咒诅。当然了第四个咒诅呢是对蛇的咒诅，它必须终身用肚子爬行，吃地上的尘土。现在呢主基督已经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买赎回来了，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因为经上是这么记着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此这律法确实是在咒诅我。如果我生活在旧约时代，那么我将被石头打死，这律法将我定了死罪。但是主基督已经将我从这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了，因为他为我承担了这个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主耶稣被钉在石架上，他就为我承担了神的咒诅。实际上呢，有件事是挺有意思的，罗马士兵为主耶稣做了一个冠冕，他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冠冕呢？那是一个用荆棘编成的冠冕。这个荆棘是从哪里来的呢？荆棘是从咒诅而来。 因此呢，主耶稣所戴的荆棘冠冕恰恰象征神为罪的缘故使地上受到了咒诅。这个荆棘冠冕是十分合适的，因为主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你的罪和承担了神的咒诅，他又被挂在木头上，把你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我们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22章。在旧约时代，如果有该做的事却没有去做，是要受到惩罚的。《申命记》第22章第1到第3节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眉不见，你不去把这只动物找回来呢，你就是有过失的，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眉不见。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发现有迷失了什么东西，总要去把它找回来，归还给失主，你不能私下藏起来，归为己有。申命记第22章第4和第5节，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眉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实际上呢，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光怪离落的时代，男人呢不满足于做个男人，而喜欢呢动手术变成个女性。我们见过有些男人呢，就是不愿意当男人，而去穿上女人的衣服，去化妆啊等等，做这些叫人恶心的事。我倒是希望自己活在旧约时代，因为那些个把自己搞得不男不女的事啊，是神所憎恶的。他们现在说，哎，女人穿裤子套装有什么关系啊？让我告诉你，我从来不穿那些女人穿的长裤套装，我不认为那是男性的服装。其实呢，它背后所代表的含义是属女同性恋或者是男同性恋的意思。归根结底呢，就是一心想成为另一个性别的人，或者试图把自己改造成另一个性别，那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你知道吗？就是女扮男装啊，或者是男扮女装嘛。好了，底下呢是一个很有趣的条例。如果你见到一个鸟巢，里面呢有只鸟正在孵蛋，那么你就不可以去惊扰它。如果鸟巢里面呢有幼鸟，而你呢想要抓那只幼鸟，那么你呢不能连那个母鸟也一起抓走。你看到母鸟在孵蛋的时候，不要去干扰它。如果小鸟已经孵出来了，长大到能够自己生存了，你就可以把小鸟抓去，但是你不能把那只母鸟一同带走，要留下母鸟放它自由。申命记第22章第8到12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坠子。接着呢是关于婚姻的律法。申命记第22章第13到16节，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 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当时当结婚典礼过后啊，新娘准备和丈夫行房，她呢要带一块布进洞房，然后呢再将这块可以证明自己是处女贞洁的布交给自己的父母，父母呢就要把它保存起来。这样如果有一天那个丈夫啊变得行为恶劣了，他是个卑鄙小人，然后呢他还胡说八道说，哎呀我娶她的时候呢她根本就不是一个处女等等啊之类的话，又到处讲你的坏话，你的双亲呢就可以拿出这块布来证明你的贞洁，又把这块布呢带到本城长老那面前，然后呢那个丈夫的恶毒谎言呢就可以被你们揭穿了，他就必须要偿付你的父亲100舍克勒的银子，因为这人将丑名加在以色列地中一个贞洁女子身上。但是如果你无法证明你的贞洁，那么你就会有麻烦了，你会要被处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罚。申命记第22章23到29节讲到男人行淫的条例。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申命记第23章记载哪几种人不得进入圣殿，被阉的人是不准许进入圣殿的。3到8节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神又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一些关于洁净和环境卫生的规条，都是非常实用的，我呢不在这里读出来或者是复述这些内容了。好，我们跳一跳，跳到申命记第23章15节，一直呢读到25节。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 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起禾家。换句话说呢，你可以拿走用手摘的禾家的穗子，但是你不能用镰刀去割取别人站着的禾家。申命记第24章的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以下呢是关于离婚的律法。犹太人呢对于怎么样解释不合理的这个问题呢，是极为自由开放的。有一派犹太拉比教导说，如果妻子做早餐的时候呢，没有把鸡蛋给你煮好了，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你就可以给他休书，你可以跟他离婚。当然了，当时离婚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你所要做的呢，只是写上一张休书，说，哎，我要和你离婚，然后呢，把他交给你的妻子，之后呢，他就必须接受离婚的这个现实。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请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
摩西时代的律法对当时以色列民是有益处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他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正如查克老师所分享的，今天摩西时代的律法仍然有效，但更好的做法是跟随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真正成全了神的律法。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您祝福，请继续收听。下回我们仍旧按章按节查考《申命记》，探讨摩西第二次重生的律法。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更深入了解圣经，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交流。现在请查克老师给您祝福。
愿神保守你，愿你在主面前能够真正思想主，思想神赐给你的恩赐。神把他的独生子、永恒的生命以及圣灵都赐给了你， 因为神关怀你，他爱你更甚于你所能知道的。神要你知道并且经历他的爱。愿你在这个星期中能够经历到神丰盛的大爱，愿这个爱永留，愿神的爱临到你。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